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福音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西山福音小组第一次的传讲，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接待耶稣做神的儿女。我们主要引用经文是约翰福音的1章1到18节。我们西山福音小组总共有10堂课，借着约翰福音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耶稣。我们周一到周五有陪读约翰福音，然后周六我们就开始来做实体的或是网络的福音小组。那今天课程的进行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会播放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的经文视频，让我们能够认识当时耶稣时代的背景，而后我会做经文的解说，然后接着会来播放圣经工程所制作的耶稣是弥赛亚，最后呢做诗歌的敬拜。好，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视频，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
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好，接着呢，让我来跟各位呢解说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好，这段经文呢，我们是引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好，那经文呢，刚刚呢大家已经有看过视频了哦。那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取了一个中心节，是一章的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我再读一次。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引言。约翰福音所要表明的是耶稣的神性，因此第一节呢，就让我们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道是什么呢？道不仅代表是神的话，也是代表耶稣自己。我们的救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为了拯救世上失丧的灵魂，神也应许，凡接受耶稣的人，神便给予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再来接下来看哦，这整个呢，我们分成了几个大纲哦。第一个大纲是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哦，一节到五节。第二个大纲呢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是六到十一节。第三段的大纲是接待耶稣做神的儿女，是十二到十四节。第四个大纲是独生爱子耶稣表明父神，是十五到十八节。好，那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哦，在第一大纲里面一到五节呢，主要是要介绍这位生命的源头耶稣。那接着让我们来看这个约翰是如何来介绍这位生命的源头。首先他说耶稣是道，所以首先就说太初有道，在永恒永远的里面就有了耶稣。约翰用道来形容耶稣。第二个呢，耶稣是神，这里说道就是神。耶稣不只是个伟人，不只是个救主，不只是个教师，耶稣也是那位不折不扣的神。再来，耶稣是谁呢？耶稣是造物者，万物是借着耶稣造的。我们看到宇宙这么的有条不紊，证明有一位神创造了他。耶稣是谁呢？耶稣是生命，生命在他的里头。耶稣来是要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是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耶稣一来就能够驱走我们生命一切的黑暗，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阴霾。但在黑暗里的人却不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光。所以约翰介绍这位耶稣，说耶稣是谁啊？耶稣是道，是神，是创物主，造物主，也是生命，也是光。好，这是第一个大段。那第二个大段呢，要介绍的是施洗约翰是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施洗约翰是谁呢？他是从神那里来的，神差他来的使者，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的使命是宣告救主基督的来临，嘱咐百姓要预备好自己的心田来迎接耶稣。施洗约翰是为光做见证的，要证实耶稣就是世界的真光，叫众人可以信他。但呢，这个世界因为的罪污染而 混乱堕落人的心眼也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因而世上的人不接待耶稣，因而耶稣降生的时候被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他的地方。今天在你的新房里是否有接待耶稣的地方呢？好，这是第二段告诉我们的。那第三段告诉我们是接待耶稣做神的儿女。那我们如何能够做神的儿女呢？不是靠我们的善行，也不是成为教会的会友，更不是尽力做好人，而是接待耶稣。接待耶稣就是悔改并相信耶稣的名，唯有借着接待耶稣才能拥有做神儿女的权利。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把恩典和真理充充满满的带给我们。约翰见过耶稣的荣光，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儿子，他的地位与神是同等的。这是第三段告诉我们的。那第四段告诉我们什么？独生爱子耶稣表明父神。施洗约翰继续为耶稣来做见证，他喊着说，耶稣本来在他以前的，耶稣出来传道以先，约翰已告诉人有关耶稣的事。约翰在这里将律法和恩典做一个比较，律法是叫人什么叫做善，但是却没有赐人力量来行善。但耶稣呢，耶稣会赐给我们力量、恩典、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凡相信耶稣的人，人的罪就可以得着赦免，并且得着永远的生命。人没有办法看到神，因为神是个灵，人的肉眼看不见。但是如果我们遇见耶稣，就遇见了神。耶稣把父神表明了出来，因为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与神同在，并且与神同等。所以整个今天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结语是，道成了肉身降世在人间的耶稣，他原来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是一切被造之物的根源，他是人的光，他要来做人的生命。自从始祖亚当犯罪堕落后，人就远离了神，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然而神借着耶稣基督成功的救恩，只要我们接待耶稣信靠他，神不单拯救了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永生，还使我们做神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人接受神的儿子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悔改与信靠，相信，愿意接受耶稣的。让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你为了拯救我们，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赐下救赎的恩典，免去我们一切的罪孽，并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愿圣灵持续光照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你。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这是整个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由圣经工程制作的，它的主题是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主。那这个耶稣跟这个撒旦的故事，以及我们知道这个伊甸园的故事，那一条蛇跟耶稣到底有什么相关联呢？好，让我们来欣赏这个影片，耶稣是弥赛亚。
圣经一开始就讲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园里，
园子里的一切都很美好，堪称完美，只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神告诉他们不能吃，因为它很危险，会让他们丧命。
就这么简单？只要不碰这棵果树，我们就安全了？
对，似乎很简单。但是在园子里有一条蛇，蛇开始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他说，如果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人并不会死，它 他还说吃了这树上的果子，人就会像神一样。
亚当和夏娃相信蛇的话，吃了果子，
结果园子里的一切美好都不幸丧失了，罪恶和死亡进入了神创造的美好世界。
为什么园子里会有一条会说话的蛇呢？它的存在显然是个问题。
是啊，这很奇怪。更奇怪的是，圣经没说为什么这条蛇会在这儿，也没说它怎么进去的，只把蛇描述成一个反抗神的被造物。他想让人怀疑神的良善，把他们引到死亡的路上。不管这条蛇是什么，它都是罪恶的源头，而罪恶至今依然充满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命。
但仍有希望，因为在故事里，神给了亚当和夏娃一个意味深长的应许。
将来会有一个人来到世上，他是夏娃的后裔。这个人到来之后，将打碎蛇的头，消灭罪恶的源头。然而在这场战斗中，蛇也会咬伤这个人的脚跟，
双方都会受伤。
是的，这个应许很奇怪，但也很美好。但这件事一直悬而未决，直到下一个关键的时刻，神拣选了一个叫做亚伯拉罕的人。神说要通过他的家族让世上的万民恢复良善，再次得到赐福。顺着这个家族的家谱往下看，可以找到亚伯拉罕的曾孙犹大，他领受了这个应许，即有一位君王会从他的后裔中诞生，全世界都将跟随这位君王，他会带来平安与和睦，大家会丰衣足食，生活会特别棒。
我们在犹大支派找到的第一位王是大卫王，他是一位英雄，或许他就是那个打败大蛇的人。
但结果大卫和其他人一样，沾染了同样的罪恶，他没有打败蛇，反倒被蛇打败了。然而神向大卫保证，这位君王最终会从他的后裔中出来。但是随着故事慢慢展开，大卫的子孙一个接一个，一代又一代的出现，他们却都是蠢货，他们全都向蛇妥协了，他们选择作恶，追求金钱、性和权力，还敬拜其他的神明。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在他们的统治下，以色列国最终被毁灭了，庞大的巴比伦帝国秒杀了以色列，
再不会有一位君王来实现这个应许了。
似乎整个计划都失败了。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有一群疯狂的家伙，他们被称作先知，他们不停地讨论即将到来的王，并提醒我们他会来到，战胜罪恶，他会恢复伊甸园。有一位先知名叫以赛亚，他解释了这位王为什么会被蛇咬伤。以赛亚说，那位应许的王是因为人的罪恶才受伤并死去的，但随后忽然之间他又复活了。以赛亚说，因为他受过伤，所以现在他可以成为医治的源头。
但直到旧约结束，虽然大家一直都在谈论那位打败蛇的王，但他却一直没有出现过。
所以新约一开始在介绍拿撒勒人耶稣时，就表明他不是随便出现的一个人，而是来实现那个古老应许的人。
我们得知他是亚伯拉罕、犹大和大卫的子孙，
他走遍以色列，宣称神的国度现在降临了，他治愈病人，并宽恕他们的罪恶，以此来对抗罪恶对人的影响。
许多人开始相信，他事实上就是那位应许的王。
耶稣开始告诉那些最亲近的追随者，他将成为王，并承担人类罪恶的全部后果，以此带来和平。
就是那个致命的蛇伤。
没错，所以似乎蛇赢了。这个故事本来是一场悲剧，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扭转了一切，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现在耶稣本人拥有了战胜罪恶和死亡的能力。
新约的其余部分宣称，我们也拥有了耶稣这样的能力，可以胜过罪恶和死亡，因此我们能开始对抗自己生命中罪恶的影响。
但即便如此，死亡和罪恶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啊。
圣经故事在结尾处描述了耶稣在未来某一天再来时的情景，他会完成他的工作，彻底毁灭那条蛇，在地上重建美丽的伊甸园。
好，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就会知道说，哎呀，常常听到这个亚当跟夏娃跟伊甸园啊，还有蛇啊跟耶稣的这个关系啊，因为这个蛇引诱了这个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这条蛇呢就是罪恶的源头啊。但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呢，这个夏娃的后裔啊，有一天要打碎蛇的头，来消灭整个罪恶的源头，但是呢，蛇也会 咬伤他的脚跟了、哦。那在旧约有一个以赛亚呢，先知呢，他就应许，就是有一个人能够来到这里来拯救我们。但是到旧约结束的时候都一直没有出现过，直到新约一开始就来介绍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要来实现古老应许的那一位，就是要来打碎这个蛇的头。但是呢，他到最后也是会被蛇咬，也就是说他到最后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不自私就死，他三日后还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拥有了战胜罪恶和死亡的能力，而且他允许要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一个永远的生命，战胜他生命中的罪恶的影响。而耶稣进一步的允许，他还会再来彻底的毁灭那一条蛇，在地上重建美丽的伊甸园。感谢赞美主，这个就是耶稣是救主的故事。好，那知道了耶稣的故事，那你是不是想要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呢？那我们接着这首诗歌《天国的子民》一起来敬拜，也愿今天的这个短讲能够让你初步的认识耶稣是谁。好，让我们一起借着诗歌《天国的子民》一起来敬拜。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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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
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
我们要活出圣洁，
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
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
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
耶稣的馨香，
耶稣的馨香之气，
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
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
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
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是天国的，
让我们一起来向耶稣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认识你，认识你，认识你就是道，认识你就是神，认识你就是造物主，认识你就是生命，认识你就是光。你在经文里面应许我们，凡接待你的信你名的人，你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绝书祈求你此时此刻借着你的圣灵来感动每一个到这里来听这篇信息的人，让我们都能够借着约翰福音，借着这十讲的福音信息，更进一步的认识你。主耶稣，我们渴慕做神的儿女，我们愿意接纳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主耶稣，感恩赞美有这样这么多的福音朋友今天来听到这个信息，也祈求主耶稣你继续的在他们里面来光照他们，让他们每次来学唱诗歌的时候都能够遇见你， 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第一讲的福音信息就到这里。结束之后，各位可以在你的微信小家、你的赖小家群组，还是实体的交通，可以做见证的分享，更多的分享耶稣在你身上的作为。我们今天的福音信息就到这里。
是天国的恩，我们是天国的恩，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